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开始之前请大家同心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神、感谢主你，你又保守我们平安经过了一个礼拜，我们今天能够在网上可以在一起来到敬拜主你。神、我们有时在工作上或者在生活上都遇到很多不愉快的事，但是主、求主你都俾我哋能够喺你个怀抱中得到喜乐平安，求主你都系带领今日个崇拜嘅时间，交喺主你嘅手中，求主亲自嘅带领。咁简短嘅祷告，奉教救主耶稣嘅名求，阿门。我哋先唱第一首歌，系颂赞主圣名。
颂赞荣耀都归主，在至高处能赞神，他爱世人太独生子，为人受死舍身。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至名超乎万名至名，至高至尊至圣。甘坐父神宝座右边，天使崇拜奉敬。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主荣归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和平全能的君，统治天下万国万民，掌权无穷无尽。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万民之空何必听响，普遍宇宙穹苍。主名超乎万名之上，配受一切颂扬。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
下一首，更像我恩主。
将我恩主，时刻将我主，更有他温柔，更显我忠恕，更热心工作，更加勇敢忠心，更乐意奉献完成恩主使命。求主悦纳我心，单独属你。求主悦纳我心，完全属你。恳求恩主善取我中谦忧，洁净保守我，永属你所有。更将我恩主，我每日祈求。 更多有力量陪我十架走，更尽心尽力是主角做降临，更充满灵力去寻找失丧人，求主悦纳我心，但独属你。求主悦纳我心，愿全属你。恳求恩主，洗去我中欠有，洁净保守我，永属你所有。将我引住，领命日增长，更充满主爱，再恩浅表扬，更愿意舍己，将主孝愿祈祷，更将我引住，直到永永远远。主悦纳我心，但独属你。主悦纳我心，愿全属你。恳求恩主，洗去我中欠有，洁净保守我，永属你所有。
一首《圣灵的江河》。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森林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森林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森林，我们爱你。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森林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森林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森林，我们爱你。森林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森林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森林，我们爱你。
圣灵，请你来。
叮咛你来，充满在这地，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地经历。圣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我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遵守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地，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地经历。圣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我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遵守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遵守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
我哋唱出到此为止，将以下时间交俾牧师。
弟兄姊妹，大家早晨。咁啊，多谢洪庆弟兄今日带领我哋嘅敬拜。咁我哋好感谢神喺呢个咁嘅疫情里边，我哋仍然可以有林修永弟兄咧喺我哋当中，同我哋今日分享神嘅话语。咁我哋好多谢佢一直以嚟喺咁嘅时候，佢都言语嘅嚟常常嘅嚟帮助我哋言语嘅嚟关心我哋教会弟兄姊妹喺属灵上嘅需要。咁我唔花太多時間去介紹佢啦，大家都認識。咁最重要嘅係將呢個時間要交俾林秀賢弟兄。好，請佢嚟為我哋分享神嘅話語。
家咧係咪得啊？好，好，各位弟兄姊妹，好高興嚟到大家嘅當中。啊，唔知道大家近況點樣咧？我自己覺得咧，呢一個疫情咧應該差唔多到尾聲噶啦。嗱，呢個唔係醫學界或者係啲專家而家有咁樣宣布，我只係自己感覺到咧，就係、是、似乎呢個疫症咧開始受到控制啦。嗱，大家只要睇下咧，啊，總統雖然係染咗病咧，但係幾日佢就龍精虎猛咁樣就好翻曬咯，即係。其實可能是有一些特效藥就已經是研製了，再加上如果疫苗是真的出現的話，那這個病症應該開始是受到控制的了。那我的禱告就是，弟兄姊妹，你在現在還是家居隔離的時候，你心靈裡面仍然還是有從天上來上帝給你的平安和喜樂，大家享受一家人多啲嘅時間喺埋一齊。我嘅祈禱亦都係咧，我哋可以早日大家共聚一堂，再喺翻呢一度咧一齊嚟到敬拜。今日我要講嘅題目咧係叫做認識呢一個嘅世代。講到世代就係講到我哋而家身處於呢一個嘅時代，我哋呢一個嘅環境。如果我哋要用一啲嘅形容詞嚟到形容呢一個世代，不知道你会怎样来到形容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说现在是一个科技的时代，的确现在科技是很发达，现在老人家都懂得上网，大家都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东西，甚至在网上大家是可以聊到天，大家望到大家，现在的科技真是一日千里，而且那些科技是越来越容易用，越来越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那这个科技时代呢，也都带来一个知识膨胀的时代。现在你上网呢，差不多你什么你都可以查到。整本的百科全书呢，都可以在网上呢，是按两按，已经你什么都看到了。所有人的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互联网上面你可以找到，所以现在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候，人人都好像很聪明，什么都可以找得到样。但有些人他就说，不是，我一打开电视打开报纸都是见到很多的暴乱的事件，很多抗议，很多流血，很多抢掠的事件，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暴力的时代。我们现在处于是什么时代呢？那我们想回到去圣经那里看看呢，圣经那里说这个时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当然圣经呢是几千年前已经是写了下来的了，所以当他说那个时代的时候呢，是形容当时那个时代。但是当我一阵间读这些经文给大家听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很可能这些形容词仍然还是适合于今天这个时代的。我首先想跟大家看呢，就是生命记。生命记是大概主前，是距离现在3500年之前的，是圣经开头的五卷书最后的一卷，所以这个是几千年前已经写下的了。这里说这个恶世代的人，恶的世代。生命记32章第5节那里是这样形容，说这个是一个歪僻和弯曲的世代。去到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大概是距离现在2600年那么上下，他这里形容说这个世代是一个惹到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愤怒的世代，即是这个世代是不要得的世代。神看到这个世代的时候，心里面是觉得是愤怒，愤怒到一个地步呢，是他要离弃他们的人的。去到新约马太福音，这个大概是2000年前，主耶稣说这个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这个岂不是也都是形容我们今天身处的时代吗？耶稣又说这个是一个不信，不信即是 见到听到福音都唔肯接受嘅。耶稣已经嚟咗啦，但系好多人仍然唔肯接受嘅，包括今日嘅犹太人。佢呢个系一个不信，又系一个末谋嘅世代。末谋嘅世代即系黑白不分，啱同错已经分唔到噶啦，大家调转噶啦。呢一个系一个咁样嘅世代。然后耶稣亦都话呢一个世代系一个邪恶嘅世代。邪恶即是充满了罪恶，是人的心是充满了罪恶。然后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那里说，这个是一个弯曲拨谋的世代。然后彼得后书，彼得形容这个世代说是一个不敬虔的世代，人的心不再将上帝是摆在首位，不再遵守上帝的道，不再是尊重上帝，是一个不敬虔的世代。这个不是我们现在今天我们处于这个世代那个写照吗？即是说几千年前那个堕落犯罪邪恶不敬虔的世代，也都是一路延续到我们今天那个世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美国。美国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因为美国是一班在英国那里很虔诚的清教徒，因为在英国那里得不到宗教的自由，是受到逼迫，所以他们宁愿连根拔起，坐着船来到当时这个未开发的美国，在这里重新再开始过。所以美国的立国是一班很敬虔的基督徒，他们叫做清教徒，是很谨慎来到守住圣经里面的律例的。这一班的人来到这里开创一个新的国家。所以在1892年的时候呢，美国这个是大概建国1776年之后的110年呢，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当时呢是研究了十年，是七位，当时不是九位，是七位大法官呢，在这个三一的判决或者三一的决定，这个三一不是指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三一是一个地方来的。他们做了一个案的判决呢，在这个判决里面一致的，他们怎么说呢？他说美国是一个宗教民族的。在历史上呢，这个是千真万确的。由发现这个新大陆一路到现在这个时刻110年了，只有一个肯定的声音，我们发现这个事实是认定是四方八面都是这样看的。是什么呢？七位的大法官公开的写下来说，这个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以美国是毫无疑问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虽然美国的开国的先贤不是每一个都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都知道是有一位上帝，上帝创造万物，上帝带领他们来到这个新的大陆，给他们是有一个好的开始。所以你和我今天生活在美国这里，这里本来是一个以基督教以圣经立国的国家。今天我们依然是看到有很多的痕迹呢，是这个国家呢是基于基督教的。我们来看看呢，当总统，当一些高官，当一些法官，当他们是宣誓就任的时候，他们的手是摆在什么呢？是摆在一本圣经上面。下面这个图呢是高等法院外出上面那些的像呢，全部都是圣经的人物来的。今天你和我袋里面那些的纸币呢，依然是写着说 In God we trust， 我们相信上帝。然后在高等法院里面还是有十诫，原来美国的法律是取自圣经的十诫。所以在高等法院那里都摆出来，是说十诫是我们所尊重的。 整个个国家的开始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神亦都祝福这个国家在短短的128年里面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第一的强国。但是我们发觉美国是开始堕落。开始堕落的缘由是怎样呢？原来在欧洲那里，我觉得这个是魔鬼的工作。首先就是说有一个的人是叫做达尔文。达尔文在100多年前呢，他就发出了有一个的讯息。这个讯息呢就是说进化论。原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相信圣经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天地万物是上帝所创造的。但是达尔文在100多年之前呢，他就提出说没有创造这回事的。万物都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慢慢进化来。进化论就是无神论，就说不需要有神创造，因为这些东西会慢慢慢慢进化。进化即是越来越进步，由单细胞变成复细胞，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造成我们今天呢就有这样的世界，有这样的人在这里。这个的理论是摧毁了欧洲。欧洲本来是基督教最先去到保罗将福音、马其顿的呼声是传入了欧洲，本来欧洲是基督教的重地来的。但是欧洲今天你发觉全部失守，今天很多的教堂已经成为博物馆，甚至呢是成为回教的回教址。今天欧洲很可怜，那个追溯回那个原因呢，都是100多年前魔鬼用这个所谓进化论来到摧毁了人的信仰，人不再需要神了，万物是进化来的。这个进化论的风在上个世纪，其实20年代、30年代已经吹到来美国了，已经是进入一些的学校里面，慢慢就在这里腐蚀人的心，我们不再相信上帝。但这个需要一段的时间，这些受到这些进化论所感染的人，当他长大，当他成为社会上面的政治家、律师、教师，他们慢慢这个社会就被这些人是来到控制。到了1959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小学还是教创造论的，当时的中小学还是可以看圣经、可以祈祷的。但是在1959年有一班所谓的科学家，他们就质疑说，为什么美国是被中小学来到只是学创造论这些这么迷信的东西，是应该将合乎科学的进化论在学校里面教。所以呢，到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呢，中小学的教科书呢就开始鼓吹说只有进化论才合乎科学。他们透过法庭诉讼来到是推翻是只是能够教创造论，觉得创造论是过时的，创造论是迷信，创造论是不合乎科学的。60年代已经是进入美国的社会，美国就成为一个开始反叛基督教精神的社会。他们开始不相信圣经，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他们更加呢是会拆毁圣经里面十诫很多其他的诫命那种呢道德的范例开始是拆开的。所以那个我们追溯回呢，你看看一连串的1962年开始，美国的最高法院呢就通过在中小学里面不准再祈祷，不准再读经了。在60年代的时候，趁着是反对这个越战开始，第一个的运动是什么呢？是妇女要说获得解放，他们觉得是被压制的，所以呢女权运动开始出来。跟着是什么呢？跟着就是男女之间的性关系的解放，性关系的解放。当男女可以杂交的时候呢，就第一是什么呢？他们的婚姻，人的婚姻是受摧毁，婚姻是神所创立一男一女，但是60年代的时候开始道德那个的败坏，那个性解放的运动开始呢，第一就是婚姻被摧毁。 在加州这里，当时还是雷根总统，比较保守的总统，但是大势所趋是由加州这里开始是离婚，有这个叫做 No Fault Divorce， 即是说如果一对夫妻大家觉得不能够再相处做夫妻了，就不用说哪个错，就可以很轻易地就解除个婚约，无过错离婚。然后到1973年，这个是一个很悲惨的一年，最高法院通过了这个叫做 Roe vs. Wade 的法案，是宣布堕胎是全国合法化，到现在已经有超过6000万个在妈妈肚里面的 baby， 每一个都是一个生命，是没有机会活下来，在妈妈的肚里面就被杀死。1973年，你看看当这个罪恶进入个社会的时候是几快脆呢？然后到80年代，60年代是性解放的年代，80年代开始是同性恋解放的年代。那些同性恋，同性恋其实圣经老早都有的，在创世纪都有的了，所多玛俄摩拉已经有这些了，但是一直都是觉得这件事是罪恶来的，是羞耻来的，是要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的。但是到80年代的时候，这些同性恋的人说我要出 closet 了，出衣橱了，即是说我要争取社会上面给我的权利，我不再是偷偷摸摸的了，我是应该被承认的，我应该是有我的权利的。所以呢，同性恋的人呢就出来了，他们开始争取他的权利了。只是短短23年，2003年的时候，美国的最高法院宣布说同性恋是合法的。原来当时有很多保守的州呢，同性恋是一个犯罪的行为，是要拉的。但是2003年最高法院说这件事是合法的，你不能够拉他，保护这些 同性恋的人。但是同性恋的人不单止是说我要被法律承认我是不是犯法的，他们更加要进一步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同性恋的人是要结婚，是要合法地结婚的，是要被政府承认的这个婚约的。这个就摧毁了上帝所做的一男一女所订立的一男一女一生一世那个的婚姻。到几时是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呢？没多少年前而已，2015年。你想想，80年代开始出来，20年争取到同性恋合法，然后再多10多年而已，就他们可以公开地结婚，获得政府承认，报税又可以夫妻关系一起报税，连退休都是可以当好像夫妻一样。今天我们就是处于这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咁你话今日我哋面对嘅系乜嘢道德上嘅危机呢？唔再系堕胎啦，因为堕胎已经合法咗几十年啦。唔再系同性恋啦，而家连同性婚姻都已经合法啦。而家嗰个战场系咩呢？我俾大家睇，而家嘅战场咧系第一，性别混淆。你系生出嚟系男仔，你今日觉得你系个女仔，你可以变做女仔。女仔又可以变做男仔嘅，可以变嚟变去嘅，甚至你可以话我冇性别嘅。咁你出到嚟，你话我系男人，但系今日我觉得我个女人，你可以自由入女厕、女更衣室，乱晒龙啊！嗰、那个性别乱晒龙啊！男女可以同吃同浴嘅，就嚟系呢啲咧就会被承认话佢哋嘅权利都要变性人嘅权利都要获得系保护嘅。仲有咧就系、是。安乐死而家有一两个州已经合法噶啦，开始再落去呢，就全个美国咧系可以话安乐死合法。安乐死系咩咧？安乐死即系话我有病，我再冇咩希望，我唔想活落去啦。或者我冇病，但系我觉得做人好辛苦，我唔想做人啦。你可以合法地系嚟到让人哋嚟到结束你嘅生命，呢个叫做安乐死。人的生命的价值是完全被摧毁，上帝所做的一男一女又被摧毁，还有呢大麻合法在加州已经合法了，但是第日全国合法，人人都可以吸食大麻，你想想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怎样样的东西。大家最近听到就是由明天开始，星期一呢 就國會嗰度咧就開始聽證，有一位好自由左翼嘅女高等法院法官最近過咗身，係咪？咁啊，總統係提名咗呢一位好保守嘅呢位女士叫做 Barrett， 聽日開始咧就聽證啦。但是民主黨是會千方百計來到阻撓的，所以下面這幾個星期呢是會有很多的事發生，甚至社會上面是會有很大的動盪來到抗議，尤其是現在就來面對大選了，為什麼我們現在要選這個的法官呢？但是神俾總統有呢一個嘅智慧同埋力量，就係話我而家仲係做緊總統，國會仍然仲係運作當中，我係根據憲法俾我嘅權利同埋職責，我而家係要提名呢一個嘅法官。呢個一個保守嘅法官咧，以後呢幾十年高等法院就係以保守嘅法官為多數，呢一個係嗰啲自由放縱派係好唔想見到嘅，因為呢個唔係只係幾年。这个是关系到美国以后几十年的。如果这件事是办得成的话，是会令到现在我正话讲的什么性别混淆啊、安乐死啊、大麻合法那些会阻住，甚至可能会翻回去，不知道神的带领会怎样。甚至会翻回去呢，是推翻以前说堕胎合法。堕胎现在很恐怖啊。堕胎不单止只是说呢在妈妈的肚里面杀了个婴孩。现在叫 late term abortion 都是准的，就是 BB 未生出来你都可以杀了他。甚至有一两个州呢已经开始推行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一个 BB 本来是要堕胎杀死他的，但是堕胎失败的 BB 出世了，那他是不应该活下去的，你甚至杀了他都合法的。现在是到一个这样的程度，但是如果高等法院是真的以保守的法官为大多数的话，可能这些同性恋合法、同性婚姻、堕胎这些都会调转的。这个对以后美国的道德的路向是很大很大的影响。这一场的战下面这几个礼拜是会一场生死搏斗的战，因为是善和恶之间的争战，所以我们会看到下面这几个礼拜是会非常社会上非常的动荡。我们的祷告就是让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弟兄姊妹，你看到吗？今天我们处于什么时代呢？现在是处于一个相当危险的时代，是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是善和恶之间那个的争战的，每一日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的。所以我们以下一定要讲关于罪的问题，因为这些的危机全部都是因为罪是进入了世界。无论是几千年前这个邪恶的世代一直到今天，罪恶在世界上面泛滥，罪恶为我们带来一个不敬虔、一个邪恶、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你和我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知道关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我们要讲罪。一讲到罪的时候，就有一些朋友，特别是你现在在听的时候，你会说为什么基督教经常提罪的？你们讲爱就好了，你们讲平安、讲喜乐、讲丰盛就好了，为什么要提罪呢？很多人听到罪的时候，他就不是很想听。但是我们圣经是将罪恶这一样东西是讲得很清楚，所有我刚才所讲的东西，这个世代现在的情况都是因为罪的缘故，罪进入了世界，罪进入了人的心，以至于整个世界是被败坏的。为什么我们要讲罪呢？大家要知道，因为四个原因。第一，罪是跟你和我都有切身关系的，无论我们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都是陷在罪的当中。这个世界是魔鬼掌权的，就是罪恶的世界，你和我有切身的关系。第二，是为你和我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个罪如果不被有效地对付的时候，罪带来严重的后果，严重到什么呢？严重到死。一会我会为你解释。还有我们所信仰 这个基督教是特别是提罪的。我知道有很多的宗教是不多提这些的，或者呢他说人是、人衰、人谁无过呢，不是很重要的这些、啊、但是我们基督教是说人人都是罪人、啊、所以罪是令到你和我不能够自救，罪是令到我们是需要来到寻求上帝的拯救，所以罪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来的。它亦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想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一定首先要经过这一道门。这一道门是什么门呢？这一道门就是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自己不能够救自己，我需要主耶稣来拯救我。没一个人能够不经过这一道门而得救的。我们来到思想一下三样东西。第一就是到底罪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讲话人有罪，这个世界充满了罪，罪的问题需要解决，到底什么是罪呢？罪的定义是什么呢？第二我们要来看看罪的恶果到底是怎样呢？这里说有严重的后果，到底有什么后果那么严重呢？第三也更加重要的就是罪的问题怎样来到解决呢？有没有解决呢？如果没得解决，我们都没有希望。但罪的问题是有解决的，是有得解救的，所以我们先要看看定义，我们要看看恶果，我们要看看解救，到底什么是罪呢？什么是罪呢？罪的定义是什么呢？人的定义，人的定义说违背了法律，犯了法。有些人说犯了法都不要紧，犯了法你不被人捉到就没事咯，你好人一个啦，没后果啦，是你犯了法但是又被人捉到你、啊、这个呢就叫做犯罪了。人的标准都是这样的，犯了法被人、啊、发觉。有些人说这个标准太低了，这个标准呢就是说你、啊、不犯法，或者你犯了法不被人发觉你就没事了。但是其实人是有良心的，人有道德的水准应该高一点的，就是说你过不到你自己的良心，所以呢你觉得是有罪。这个是人的定义。神的定义呢？神在圣经里面的定义，他说世人都犯了罪，是犯了什么罪呢？人人都在这个罪里面，这个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三章23节，亏缺了神的荣耀。原来神是一位充满了荣耀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当他做人的时候是将他的荣耀将他的圣洁是给过人的，所以人是很似我们创造我们的神的。但是当人是犯罪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的圣洁那个的荣耀是被亏缺了，是被毁坏了。这个本身就是已经是一个罪来的，我们不能够是达到神创造我们当初那阵时那种的形象那种的圣洁，这个本身已经是罪了。这个讲到当我们还未有罪的思想未有罪的行为，当罪、啊、进入了世界进入了人的心的时候，我们已经全部都是罪人了，因为我们已经是不能够是好像上帝这样的荣耀，我们是让、啊我创造我们的神的荣耀都受到亏缺的。然后约翰一书那里说犯罪的是什么呢？是违背律法，这个不是讲到人的律法，这个是讲到上帝的律法。在圣经里面上帝是要人是怎样做，人是故意是不做的。违背律法就是罪，不听神的话就是罪。这个就让我们看到罪是开头是怎样来的。罪是怎样来的呢？罪怎样进入世界呢？如果你、啊、熟这个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了。在创世纪的第六章，这个很早，这个是挪亚洪水之前，耶和华见到是世上的罪恶很大、啊、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原来在几千年前创造了没多久，有人罪进入了人的世界，人的思想就是尽都是恶，思想是恶，自然行出来的都是恶了。我们看看是有些什么恶行是很早已经出现了。看看这些是在创世纪而已，他 距離而家好多千年前嘅喎，人類第一件嘅兇殺案喺第一個家庭兄弟啊嚟到啊殺戮，跟住咧神創立嗰個一男一女嘅婚姻制度係被多神啊制嚟到啊多妻制嚟到啊摧毀咗。第二件嘅兇殺案喺創世記第四章已經出現啦。然後咧啊頭先我哋讀嘅啊呢、這個世界喺神面前敗壞，地上充滿咗強暴。呢個又創世記第六章第十一節，然後同性戀出現創世記第十九章，亂倫喺創世記第又係第十九章，到創世記第三十一章嘅時候，人唔再認識上帝，唔再尊崇上帝，人用手做偶像出嚟代替咗上帝。創世記第三十四章開始有強姦，創世記第三十四章又有集體嘅謀殺，然後創世記第三十七章約瑟嘅故事。兄长是谋害细佬，创世纪第三十八章开始有卖淫的事，这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这个是创造之后没多久，今天很多的这个罪恶都在里面，其实差不多所有今天的罪恶在旧约的时候都已经出现了，唯一一样东西在圣经里面没有今天有的是什么呢？同性婚姻。还有一样东西是以前没有的，是什么呢？性别混淆。所以这些是近代这个罪恶再进一步，是前所未有这样的罪恶的。那这个罪是怎样来的呢？我们来看看，又是回到创世纪创造之后第二章，耶和华吩咐，吩咐是谁呢？吩咐亚当，园中所有的果子呢你都可以取吃，但是神是说有一棵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有些人说吃苹果，这棵是苹果树，圣经没有说是苹果，相信不是苹果。但有一棵树神说你是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为什么神要把一棵毒的树在个伊甸园的园中呢？是叫人不要吃呢？是不是这棵树有毒呢？这棵树没有毒的。但是神是有一个规限，就正如我们很多做父母的，我们对我们的子女都有一个规限的，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人是要跟住神的规限就不犯罪。但是当人超越了这个规限，当人是不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这个就是罪。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他的太太夏娃吃了这个果树，叫这个树上的果，叫丈夫也吃，丈夫没有说神吩咐我们是不吃的，他听太太话照样吃了，罪就进入了人的心。当神来到跟这个人聊天的时候，那个人说是这个是你所赐给我和我同居的女人，所以就是说神是你不对，你给我这个女人是她引诱我犯罪，她将树上的果子给了我，我就吃了。然后这个女人就说又不关我事啊，因为我是被引诱的，因为在园里面有一条蛇魔鬼的化身是来到哄我，我就吃了。两个人都犯罪，罪就从一个人进入了世界，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所以罪进入了世界，罪进入了人的心，我们一出世的时候我们已经有罪性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是为我们带来什么的恶果呢？带来死亡。上帝跟亚当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但如果你看圣经他还活多了几百年的，那是不是神讲大话呢？这个死是说你会立刻会失去了你的生命的。神在这里说是说他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就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他和神之间那个认识神爱神大家彼此的关系是立刻断了，所以他立刻死。然后之后呢是肉身也会死，没有一个人是不会死的。所以呢这里说你必定死呢，这个就是罪的公价。罗马书说是死，这个死不单止是我们这个肉身活了若干年就会是死亡，更加恐怖的呢就是我们跟神这个关系是断裂了。我们每一个人 一出世都是一个灵魂上是一个死人来的。这个死人是听不到神的声音的，是不认识神的，不会接受神的。我们每一个人出世之后都是在这个这么可怜的属灵的情况里面，每一个人是认识神的。直到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福音是临到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到工作，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我们就会对这个福音是有需求，然后我们打开个心接受这个福音，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就被拯救。被拯救，以弗所书第二章是说我们是由死入生的，是由黑暗出光明的，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神迹，是叫我们的灵魂复活，能够重新和上帝建立这个关系。罪的恶果除了死亡之外，还是有隔离。隔离，隔离刚才讲话，当我们灵魂死了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我们是跟神是隔离了，我们跟人之间也是隔离。当我们是跟神的关系隔离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很多时候都是会破裂的，都是觉得人跟人之间相处，就算在一家人里面都是觉得很困难。过去二十年，我服侍社区、服侍上帝，接触到很多的婚姻是很痛苦的。一个家真的是枷锁的家，他们是很痛苦。人和人之间应该是亲密的关系，互相相爱的关系，但是因为人有罪，人和神的关系断裂，所以以至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有隔离。罪也都是为人带来是枷锁，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在罪中的所谓的自由，表面好像自由，我在罪中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其实是没有自由的，他不做不可以的。你想想，一个赌钱的人，他有赌钱的自由，但是他没有不赌钱的自由。所以在罪中的人是没有不犯罪的罪人 的自由来的。所以呢，连使徒保罗他都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罪恶的身体呢？这个是他作为一个使徒是属灵高峰的时候，他觉得他都是被罪那个的捆绑，是需要主耶稣来为我们解开这个的捆绑，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所以罪是令我们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由。那怎样解救呢？那既然是世界有罪，人人都有罪，罪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罪是怎样来到解救的呢？人的方法，人都知道罪是会为人带来很多很多的痛苦，所以人的方法是有三样。第一，不要理他啦，你不要经常想着罪啦，或者你是自己安慰自己啦，我都不是太差啫，我好过其他人，有人比我更加差，或者呢就说我虽然是不好，但是其实我都有个心向善，我会逐渐的来到改善。更加有些人就说，我其实真的不是犯罪的，你不要叫这些做罪，你叫这些做有些难处，人谁无过，你不要一下就给顶帽我戴，就说这个我是罪人。也有些人他说，我可以用其他方法来冲淡他，是怎样呢？我多做一些善事，多积些功德，那我就可以呢是弥补翻我的罪，这些是人的方法。或者有些人说，我加入宗教了，有很多人加入宗教就说，我的心能够是更加的祥和，我觉得我就突然变得很神圣，因为我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或者我是捐一些钱，或者我是克己，我绝食，我是很虔诚。这些人说，我加入什么宗教都不要紧，总之呢我是有一个向善的心，我积福，我尽量来到做好，这个能够解决了，是不是呢？解不解决到呢？解决不到，这个解决不到。神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基督教的方法是什么呢？基督教说，我们每个人有罪， 最令到你同埋我都喺同一条船上边啦。我哋唔能够，你唔能够救我，我唔能够救你，因为我哋大家都系罪人。咁点咧？一定要有一个冇罪嘅嚟拯救我哋。所以基督教系一个拯救嘅宗教。基督教系首先话，我哋要知道我哋系一个罪人，我哋自己唔能够救自己。但系因为上帝爱我哋嘅缘故，佢为我哋订立一个拯救嘅一个方法，让人系可以出死入生。嗰个方法系咩咧？系拯救，拯救即系有第二个嚟救我哋，而嚟救我哋嗰个人一定要有咁嘅资格，佢一定要冇罪，佢唔能够好似我哋咁样嘅，好似我哋咁样，我哋冇办法佢嚟到救我哋嘅。所以一个无罪嘅嚟到拯救我哋，而且咧佢系点样嚟到拯救我哋咧？代罪，我中国人有句话叫代罪嘅羔羊咧，其实好合圣经嘅。系一只羔羊将罪系孭咗，我哋咧就得到羔羊嗰个嘅圣洁，系一个咧最着数嘅一个交换。就我哋将我哋嘅罪俾个主耶稣，主耶稣将上帝嗰个圣洁系俾过我哋，所以系代我哋受咗罪。呢、这个就系点解主耶稣2000年前要嚟到世界？佢喺十字架上边系为我哋嘅罪钉死，佢个宝血嚟到系拯救我哋。佢系孭咗我哋众人嘅罪，然后咧呢一个系已经2000年前神已经为人做咗噶啦。而家我哋首先要知罪系嘛，我哋要知罪，知罪先至能够认罪，认罪先至能够罪得到赦免，系从神重新建立翻嗰个关系。人点样能够知罪呢？呢一个好难噶噃，因为我头先讲话，我哋出世嗰个灵魂已经系死噶啦。一个死人是听不到神的声音的，就算听到心都不动的，因为是死的嘛里面，所以根本是没有反应的对神。那为什么我们这班基督徒是能够知罪，是能够承认自己的罪人呢？这个很困难的。我刚才提到这里，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都已经施行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呢？这个神迹是一个复活的神迹，是好像主耶稣在坟墓里面复活一样，是一个已经死的灵魂是复活过来，重新是听到神的声音，而且是认识神，明白到自己的境况，而知道我们是罪，愿意来到神面前是认罪，打开个心，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如果你今天得救的话，神已经在你身上行了一个最大的神迹，你不需要求神给神迹你看，你自己，我自己就是一个神迹来的。你想想，我们未信主之前是一个怎样的人来的？但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将这个福音给过我们，又让我们能够知罪。知罪其实是圣灵的工作，叫我们是认识到自己，认识到神，愿意打开个心接受。然后神将这个新的生命是赐过给我们，是一个新的心来的。信耶稣的人不是外表有一些不同，那是内心神和我们换了个心，将我们原本那个铁石的心肠，那个死的灵魂，是换一个活的，一个柔软的心，是听到神的话语，是能够被感动，能够愿意打开个心。并且当我们的罪恶的问题解决之后，我们一天在世界上，你和我都仍然是会犯罪，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魔鬼掌权的世界上。但是你和我有罪，我们马上会知道，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会责备我们的，我们马上知罪，我们只要我们立刻来到神面前求的时候，他不单止赦免我们的罪，他给力量我们能够胜过这些罪恶。有一天你和我的罪的问题都会完全解决的，当我们脱离了这个地上，我们去到主耶稣那里的时候，以后就罪的问题就解决了。但今天你和我都仍然是要在罪当中是来到挣扎，但是你和我是可以得胜的，因为主耶稣是得胜的。罪的解救不要用人的方法，人的方法是不得的，是要神给我们这个救赎的方法，是最彻底最有效。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主耶稣讲的，主耶稣在世界上讲了30多个故事比喻，即不是真事，但是一个故事是带出一些很重要的真理。我觉得有一个最感人的故事就是这个浪子的故事。原来一个爸爸在家里面有2个儿子，这个大仔就很乖的，在家细仔就很叛逆的，细仔的爸爸人还在，他已经是跟我爸爸说你将家产分给我，这个是一个很不孝的举动，即是当爸爸已经死了，那爸爸还在，这个爸爸也都听他说将家产分了给他，然后呢他就花天酒地将那些钱全部挥霍晒冇晒。但是当他未这样做之前，他就已经离家出走，圣经说他有这么远，走到这么远，走到去外邦的地方，在那里将爸爸分给他的身家全部消耗晒。再加上当地又有饥荒，祸不单行，结果他怎样呢？结果他沦落到呢是要去放猪。犹太人是不吃猪的，犹太人觉得猪是最污秽的，但是他走到一个地步已经是没路行了，所以呢他只有去吃猪，但是只有去在猪栏那里，他见到那些猪食的猪哨他都想吃的，不过很难吃的，很难，几肚我都吃不到。所以他在个猪栏那里的时候呢，他就怎样呢？圣经讲呢，当他走到人生的最低谷的时候，神的恩典临到他。他有几样东西，第一他醒悟过来，他心是先醒悟过来，醒悟过来他就明白到什么呢？他说我父亲有几多工人，在家里有那么多的工人，工人都吃得很好，工人都没肚饿，我现在难道在猪栏这里饿死吗？他的心有醒悟，这个是第一步，他心醒悟。第二呢，第二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做了一个决心，所以这个心是要化为行动，首先有决心，他说我要起来，即是他当时是睡在那里，已经身体太弱，睡在个猪栏那里，他说我要起身，起身做什么呢？起身回到父的家里面，他就想到我要怎样跟爸爸说呢？我做了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我现在是这样走回来的时候，我还好意思见爸爸吗？所以他想到他要跟爸爸说话，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之后你不要当我是你的仔，你当我是个工人罢了，工人都够粮食不会饿死，我只是愿意不饿死我已经够了。他说我要起来，他有没有起来呢？有，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他这个决心是有行动的，他的心动，然后他下了决心，跟着呢他就有行动，他的行动是怎样呢？于是起来回去父亲那里。如果他没有这个行动，只是停在我要起来了，我要起来，没有做到的时候呢，父亲多少的慈爱对他都没有用。但是他有行动，他要起来的时候，他回去呢，跟着这个的故事就有一个很美好的结局。他回去他都不用跟爸爸说，爸爸已经一路日夜在等着他，他一回来的时候就跑出去，因为不想他是被人看到他这样的身世，爸爸跑出去将那件彩衣再给过他，将戒指为他戴上，将鞋给他穿，是将儿子那一所有的东西给他，所以爸爸对他是完全的接纳，完全的接纳。这个的耶稣这个故事是说我们的罪人，我们的罪人是可以悔改，是可以回来，爸爸等着我们，爸爸等着你，你是可以回去，爸爸是对你完全的接受，是当你不是故工，是当你是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了神给我们的救恩，由罪那里出死入生，我们要时刻的感恩，这个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我们今天不是上帝的故工，我们甚至不只是上帝的朋友，上帝称我们为他的儿子，是完全将创造的时候神给人那个尊贵的身份和职责是给回了我们。我们要时刻为这个感恩，我们要保守着这些，并且我们要将这个恩典是跟其他人来分享。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未信的朋友，你今天听到我这样讲的时候， 你一阵间当我祈祷的时候，你的心可以同我一起来到祈祷。你可以同主耶稣讲，我今天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无论在什么境况当中，你不会坏得过这个的浪子是落到这样的地步。但是当你有决心有行动愿意的时候，上帝是无条件的来到接纳你。我要结束的时候，我要用两节的经文来到跟大家分享。无罪是福，罪的问题能够解决了。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环境当中，但是你的罪的问题主耶稣能够为你解决。你在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你依然都能够保持你的圣洁，保持你的信心，保持你的盼望。诗篇第32篇那里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我们中国人都要有福，是吗？最好是多点福。你说如果我们的过犯，我们罪的问题得到解决，这个解决就是神将我们的罪遮盖了，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这个人是有福的，我们的罪是上帝为我们解决了。第二节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是 quote 诗篇第32篇那里，然后保罗加多句，他说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个是有福的。你本来是有罪的，因为罪已经被遮盖，已经解决了罪的问题，神看我们就不再是罪人了。虽然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在主耶稣里面，神看我们是透过主耶稣，主耶稣是完全圣洁的，神看我们都是圣洁。所以今天你和我都是圣徒，正如保罗写信给不同的教会，包括是很老教的哥林多教会，都称那里的弟兄姊妹做圣徒。今天你和我都有圣洁，因为我们的罪的问题已经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解决，我们是有福的。请我们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透过网上一切的是来到崇拜。虽然我们不在教会里面，但是我们都相信你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求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求你也接受我们对你的感恩。因为我们这一班本来都是死在罪恶的犯当中的人，本来都是没有盼望的，但是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福音临到我们，临到我们的家，我们都是无罪，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纪念到有一些朋友，他还未完全来到接受你的。如果你现在愿意来到接受主耶稣的时候，请你跟着我以下的祷告。主耶稣，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够救自己，我愿意来到你面前将我的心打开，我愿意接受你现在就进入我的心里面做我个人的救主。我要成为你的儿女，我要一生来到跟随你，求你帮助我，叫我更加认识你，叫我更加的能够爱你，叫我能够更加的被你所用。当你这样祈祷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主耶稣所赐给你的。我求主耶稣是来到在这些朋友身上继续施行你的恩典，让他是早日的能够回到来我们，跟我们一起来到敬拜你。求主你祝福这些朋友，无论他面对什么的困难，求主你带领他们一起经过。我亦都将众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求主你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庭同在，叫我们这一段的日子，我们仍然是过得是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我们不是躲在家里自怨自艾。求主你都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的身体，我当中有些年纪比较大，身体比较软弱的，求主你加添他们力量，求主你保护他们不受疫情的侵害。我们祈求主那一天，我们能够早日回到你的殿中 来到听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恩手已经在这里工作，我们内心的来到等候，来到仰望，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多谢林修颖弟兄给我们这个信息，我们都在这里都继续的来祈祷，就好像林弟兄所呼召的，我相信上帝也都透过这个时候给我们一个听到这个这样的信息，人的出路就是上帝的，唯一是上帝的为我们开的路，因为人所行的路其实是一条的绝路，无论这个世界是怎样美好，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要面对的最终是上帝自己，唯有上帝的方法就是信靠耶稣基督这一条生命道路真理，就是可以通向上帝的唯一的出路。今天我们要背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17章17节里面那里记载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等一下我们再读一次，下请将这个经文背起它。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里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好，跟着我们是祈祷的事项。这里有几样的事情是我们现在认为是需要代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首先第一样东西是近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在疫情当中，我们很感谢主，教会里面的事工仍然都在那里进行着。其实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花出很多的时间预备，仍然可以在网上去预备一些的查经又好，或者是一些的活动团契的需要，他们都花上时间。我们很感谢主。但是我们仍然要继续来祈祷，因为我们相信疫情有一天都会过去，但是教会我相信神有给我们在这段日子里面的一些的恩典，是我们继续的可以向这个世界和弟兄和那些微信的人来分享的。所以我们要为这些事工继续的祷告，这里有提到很多，无论是崇拜、主日学、查经班、祈祷会、团契、电话的关怀、个人报道，还有初信栽培，就有青少年的查经，弟兄姊妹，为这些事祷告，为这些事祷告，我们需要神让这些事工可以成为好像五饼而鱼的神迹，成为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是微信的人，可以将这个的恩典带到他们当中，就是神拯救人的恩典。我们为这件事、这几件事来祷告。第二，就为我们11月3日的总统大选来祷告，求神为美国预备一位愿意将国家人民 引向圣经真理和价值的总统。从旧约里面我看见没有一个完全的领袖、完美的领袖，但是我相信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领袖是不是愿意将他的百姓带到神的真理的里面。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最底线的一个体见，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第三样就是继续的祷告，我联邦的疾病防制中心的主任 Robert Redfield， 还有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院的院长佛奇，其实他们都同样指出预估明年的春天都会有大量的供应的新冠肺炎的疫苗给全美国 的人民去使用的。我们知道 这个是他们表达出来，专家表达出来，这个是看来是有很大的机会，我们很快就有疫苗在我们国家当中去使用，求神使用这个疫苗，一个大有功效的疫苗可以医治我们众人，这个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好吗？现在我们大家弟兄姊妹，你在家里面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你自己为这些事来祷告，为这些大事来祷告，求神继续的来引导我们，求神祝福，我们相信神听我们祷告，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祂要给我们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 来诵读这个祈祷文。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一起起立，在你家中起立，一起来唱心一颂，愿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给我们天上的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一起来读唱心一颂。赞美赞神万福之渊，赞美赞美主名，同声赞美，赞美主名，同心赞美父之圣灵。阿门。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真理圣灵的引导光照，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阿门。阿弟兄姊妹，我们将再一次将荣耀归神，多谢你今天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见，愿神赐福我们这个礼拜，满有祂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满有祂的爱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再见，拜拜。